按照传统，联合国秘书长在新年到来之际都要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重大的国际事件，并且审视联合国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今年是潘基文秘书长在任第七年，他表示，与第一年刚上任时相比，现在国际社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目前，联合国议事日程上的重中之重是叙利亚和中非共和国危机。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潘基文秘书长在12月16日与纽约总部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首先提到了叙利亚问题。潘基文表示，由塞尔斯特罗姆领导的联合国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调查小组刚刚提交的最终报告显示，不仅在今年8月大马士革孤塔区发生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另外几个地点也发生过化学武器的使用，包括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结论应当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至于追究肇事者的问题，他将继续与会员国磋商采取怎样的行动，以及如何和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同时，他正就销毁叙利亚政府库存的化学武器与会员国进行磋商。
销毁化学武器涉及许多困难的挑战。首先，我们必须将这些化学武器收集起来，通过陆地运输运到一个特定的港口，从港口再安全地运送到一个地点，永久地销毁。这牵涉陆路运输和保安，是否有国家提供港口，是否有国家可以提供海军护航。我与许多国家进行了讨论，像挪威和丹麦，克罗地亚政府也表达了一定的兴趣。我也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了讨论，看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协助。但同时还有一些国际法问题需要考虑，这些海军护航船只是否愿意进入叙利亚水域，这因国家而异。有些国家对此表示关切，有的国家则表示不介意进入叙利亚水域，因此这涉及许多技术和法律问题。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与联合国联合代表卡格正在与禁化组织以及相关国家进行磋商。
潘基文表示，他将在明年1月22日召集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他将很快向各国发出邀请。与此同时，在记者会举行的当天，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日内瓦为叙利亚发起了联合国历史上为单一国家人道局势所发起的数额最大的募捐呼吁。联合国呼吁各国提供65亿美元，帮助200多万叙利亚难民。此外，潘基文秘书长还将在明年1月15日在科威特举行认捐大会。
While the fighting goes on,
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个销毁化学武器的很好的协议，但由于战斗仍在继续，叙利亚人民并不安全。我相信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领导人，有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要帮助叙利亚人民。这场危机影响到950万人，几乎是叙利亚人口的一半。该国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学校、卫生设施和医院都已经被损坏，政府不能有效运作。现在有230万叙利亚难民在邻近国家，大部分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将很快突破100万，在约旦、土耳其、伊拉克甚至埃及都有叙利亚难民。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在明年一月份在科威特召集认捐大会。我号召会员国前往科威特，展示他们的人道主义团结精神。
在叙利亚问题之后，潘基文重点提到了中非共和国混乱的局势。该国的穆斯林武装联盟塞雷卡今年3月推翻了政府，并任命了新总统。占大多数人口的基督徒也纷纷组织武装团体进行对抗，导致了严重的动荡和人道主义局势。中非共和国全部460万人口都受到了影响，已经有60多万人流离失所，还有7万人已经逃到周边国家。潘基文指出，联合国将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侵犯人权行为，同时正在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非盟维和部队和法国军队的部署已经在当地带来了改变，他正在探讨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可能性。
The situation in CAR has,
中非共和国的局势已经变成联合国所处理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由法国总统奥朗德所主持的非洲安全与和平高峰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与非洲主要领导人开展了深入的讨论，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安理会已经批准部署由非洲主导的维持和平行动中非共和国国际支援团。在我们的讨论中，许多非洲领导人希望这个维和行动的兵力能够达到至少6000人，他们同时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我向安理会提出的5项建议中，也包含了转变为或者建立一个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选择。现在应安理会的要求，我将提出一份新的评估报告，其中将包含与非洲领导人和其他主要国家讨论的内容以及他们所表达的观点。
有记者问潘基文，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审理肯尼亚领导人的案件，非洲联盟目前与联合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潘基文对这种说法不表赞同，他指出非洲是联合国的首要关注，非盟与联合国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好。非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与联合国意见不一致，但不能将这种观点的不同总结为双方关系紧张。
我感到很欣慰，非洲领导人采取了非常谨慎和明智的行动，没有做出任何不成熟的决定。非洲领导人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案件召开了特别峰会，他们聚集到一起做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决定。我本人在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框架下进行了密切的协调，我几次会晤了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主席本人也亲自出席了非洲的特别峰会，其结果是，我认为缔约国大会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修改了一些程序规定，使负有非常高的国家政治和安全责任的人不必亲自出席听证，而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例如视频来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在这场危机开始时，我非常担心非洲国家和国际刑事法院会产生冲突。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国际司法机构，其职责和原则应当得到坚持和尊重。
潘基文在记者会上还广泛地涉及了其他动态，包括联大在经过多年的谈判之后终于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会员国就塑造2015年以后发展议程的路线图达成了一致。马里局势仍然不稳，但该国终于在12月15日举行了国会选举。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家德国今年11月与伊朗就该国的核项目达成了初步协议。潘基文表示，希望接下来能够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个全面协议。此外，他还将在明年9月23日举行一次气候变化高峰会议，推动到2015年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潘基文也提到了朝鲜局势。
最近朝鲜传出有关张承泽被处决的报道，非常具有戏剧性并令人震惊。张承泽曾经是朝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我呼吁朝鲜半岛周边的所有各方，在警惕和密切关注趋势发展的同时，不要采取任何不成熟的行动。我不希望由于此事，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加剧。至于处决，联合国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联合国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实施死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人权问题。
在回答记者有关他上任7年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这一问题时，潘基文表示，世界上仍然有很多挑战没有解决，包括他上任之初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的挑战苏丹达尔富尔，现在又有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严重危机。他强调，仅靠某个组织或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联合国会员国的集体努力。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